欢迎收听有声书白话版《善女人传》第四部分《净土圣贤录》续编。
姚氏，姚氏是松江人，平常很虔诚的跟随其丈夫张某拜斗星。后来她生病时，她的姐姐来探望她，就教她念佛法门，她就跟着念佛，才念了半天，忽然笑着说：我看到好多莲花，大的好像称粮食的斗。说完话，他就逝世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汪氏，汪氏是华亭人，十六岁就嫁给周文荣。周家极为贫困，文荣就到远方当别人的幕僚，汪氏就以针线自力更生，并且常斋念佛。后来文荣死在湖北，因此一直都没有音讯。汪氏独立抚养儿子方荣长大成人之后，就要他去寻找父亲。方荣走了几千里的路途，最后终于把父亲的遗骨带回家乡。到地方上来采民分的政府官员就把这件事向上呈报，于是汪氏母子都获得母节子孝的表扬。方荣原本就善于书法绘画，这下子人们很钦佩他的孝行，争着向他买字画，于是母子生活就富裕起来。汪氏晚年时念佛更加虔诚，愿他的父母及公婆和丈夫都能往生西方。嘉庆某年，汪氏生病，他就每日闭门念佛，不管家务事。临终前，他告诉儿子说：我昨天梦见你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及你父亲都住在莲花世界，我现在前面有五色的云彩，拥着一朵大的像船一样的莲花，我大概就是要趁这朵花往生了。讲完话，他就安详逝世。室内有兰花般的香气，一直到入殓时都不散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
王氏，王氏是金山县人，嫁给姓张的。她很会侍候父母及公婆，曾经两次为长辈的疾病割大腿肉。丈夫过世之后，她节操清高，家法很严谨。每次她看到举行葬礼的人家办迎婶神的仪式，就觉得很恐怖，因此她到处问人死后如何才能免除此举。有人告诉她念佛法门可以不办，于是 他就发心吃素，礼拜佛陀，念佛名号不断，并且也教儿子媳妇，全家都因而信佛，并且尽量做放生及掩埋路边死人枯骨等各种善事。后来他得了脾病，于是就到参一和尚那儿受优婆夷戒，一年之后病就好了。病好之后，他更加努力修行，临终时他先诵阿弥陀经，接着称佛名号，不久就往生了。他的遗嘱规定，不可以饮婶神，不可以用荤酒来设宴祭祀，他的儿子媳妇也都能遵从照办。这个故事出自于染香集。吴韵，江宁人吴韵，丈夫很早就过世，她把唯一的儿子抚养成人，不料才替儿子完婚没几年，儿子又死了，于是她就和寡媳一起抚育幼小的孙子，度过孤苦的岁月。后来吴韵念佛念得很虔诚，并且吃常斋，还受了优婆夷戒。他把小阁楼清扫干净，用来供奉佛像，每天早上漱洗之后就烧香拜佛，念佛号三千声。做完早课之后，他才开始料理家务事，数十年都如此。同里的周本院和他儿子是好朋友，因此经常和他们有来往。嘉庆22年的春天，吴韵忽然向朱本院说，几天之后的某天，请你来我们家一趟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要委托你办。本院就答应他那天一定来。几天之后，本院到他们家时，却见到吴韵已经穿搭上幔衣，敷坐在床上过世了。他就问吴韵的媳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媳妇说，婆婆这几天和平常一样做功课，精神也很好，昨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就睡觉了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作画的。于是本院就替吴韵料理丧葬事宜。这个故事出自于染香集。倪韵，倪韵是嘉善人，住在北岗村，法名叫显真。他皈依佛门之后就吃素念佛，村子里面有个旧的观音像，倪韵早晚都很虔诚地去礼拜，每次供佛及斋僧一定都亲自去做。嘉庆22年9月，他好几次看到观音现象，不久之后他就生病了。他告诉儿子说，我好几次看到菩萨叫我去，恐怕我要走了。儿子说，既然菩萨降临，那就应该准备素斋供养，我亲自去城里买些蔬果来供奉，您看怎么样？倪韵说，
也好，不过恐怕来不及了。
儿子就去城里采购，回来时倪运已经夫作儿事，而手里还拿着念珠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
潘氏，
娄县人潘氏嫁给姓孙的，生了四个女儿，法名分别是智求、智禅、福安、德安，他们通通都学佛，而且都受了优婆夷戒，因此他们也都劝母亲希望他能发心学佛。嘉庆23年，潘氏已经79岁了，刚好西林寺传戒，四个女儿都劝他去受戒，可是他当时卧病在床，无法前往，于是女儿就代表他去受戒，得到印莲的法名。潘氏知道此事之后，就不再吃肉，一心念佛求往生。当年的冬天，南禅寺有佛七的法会，四个女儿都一起参加去念佛。到了第六天，潘氏就催他们回来。到家时，潘氏说：“赶快烧香，佛来了。”于是就安详往生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
如是，如继婉是吴江里里人，嫁给王梅做继使，夫妻两人互相尊敬，如对宾客般客气有礼。结婚50几年都没有生小孩，如是的个性很沉静厚道，平常就以念佛为主要的功课。嘉庆24年2月初3，病重之际告诉家人说：“观音大士来了，我要走了。”于是就合掌垂目诵大悲咒。不久，满屋子都充满了旃檀香味。往生之后，他慈祥的面容充满笑意，而且样子变得年轻起来。那年他82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集》。
齐氏，齐氏法名叫德济，是江南新化人，嫁给同里的王生，还不到40岁，他就很厌恶此五浊恶世，誓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每天诵佛号30000声，皈依西谷和尚之后不久，很快的就又去受优婆夷戒。89岁那年，他小病。3月8日那天，他告诉亲人说：“我本月16要去西方了。”有人说16是红沙日，不吉祥。齐氏说：“我是修行人，世俗的忌讳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有什么不吉祥的？虽然如此，还是不要让世俗之人议论我比较好，免得因此而使他们退失了向善之心。那这样，我14走怎么样？”14，
齐氏起床之后，就披了幔衣，持佛名号而逝。当时是嘉庆年中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
王氏，王氏是鄞县东乡树桥人，生下来就不识荤食，幼小时候就皈依三宝，法名叫净龙。出嫁之后就专修念佛法门。她丈夫性情暴躁，时常厉声辱骂她，她也只是忍受而已。六十几岁时，她的修行更加精进。有一晚，她家被有嫌隙的邻居放火焚烧，幸好很快就扑灭了。后来她到宝林寺参加念佛法会，有僧人问她说，如果当时你被火烧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她回答说，这个身体本来就十分可厌，如果被焚的话，刚好就趁机往生去了。过了一年，那个邻居又再度放火烧他家，屋子很快就烧起来了，而王氏竟然留在屋内不走避，他只是慢慢地念佛号。大家听到他敲木鱼的声音及朗朗的佛号声，隔河的人家见到他家在火光中，最初是被烟及火焰遮蔽住，后来忽然见到有一道金色的光芒直冲天上，王氏仿佛在那道金光中。火灭了之后，家人到废墟中去巡视，见到他的遗骨似乎是敷坐在地上而亡的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张氏，张氏住在鄞邑下阴，和王氏同皈依一位师父，法名叫静音。她也修念佛法门，也一样得不到丈夫的欢心，和王氏的遭遇很相似。虽然丈夫百般折磨，但是她的向道之心始终不退。后来得了瘫病，卧床休养几年，然而她始终念佛不间断。临终时他合掌而逝，室内充满异香，经过好几刻钟之后才散去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陈氏，鄞邑定桥的陈氏也和王氏、张氏同皈依一位法师，法名叫静瑞。他是一位很淳朴老实的人，对于念佛求生西方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怀疑。他经常说，我决定能够往生净土。临终时，他很安详地端坐念佛而逝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 朱史。
嘉姓人朱史，法名妙德，有血液方面的疾病。她嫁给姓许的，28岁那年丈夫过世，而唯一的儿子又夭折，于是她就以针线自活。虽然家里很贫困，但是只要见到饥寒的人，他就会把自己所有的都给对方。清朝道光六年的春天，他和姑母妙媛及表妹丽修同时在金岩寺受五戒，然后他就常斋念佛求生净土。有一晚，他在妙媛佛堂里替佛灯添加灯油的时候，见到灯华结成了一片荷叶，荷叶上还立了一尊佛。他就叫姑母及表妹来看。道光九年正月时，朱氏由于母亲过世而过度哀伤，引发了血疾。由于生病，因此无法再做针线营生，而经常饿肚子。但是他个性耿直，不轻易向人求告，同里的人知道之后，就请他送大悲咒消灾，然后给他报偿，以帮助他度日。到了7月18日，他的病情转坏，表妹来看他说，大家都说表姐你念佛很精进，不过我看你念佛的心实在是不够真切，所以病也不能痊愈，佛也不来迎接你往生。朱氏听了就流泪忏悔，更加的努力念佛。之后凡是有人跟他讲话，他一概不回答，只是双手合掌，眼里流泪，心里念佛而已。将近夜半时，朱氏忽然笑着说，西方三圣来了。于是就烧香洗沐，念佛几十声之后往生了，当时44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
朱氏，朱氏法名妙媛，就是许妙德姐夫的姑母。朱氏嫁给许哲儒，在道光元年时丈夫过世，诸子也都成家立业了，于是就把家产分了。朱氏的第三个女儿法名叫丽修，从小许配给姓徐的，而尚未嫁过去，丈夫就去世了。后来她还是到徐家去守寡，不过她经常住在娘家，和母亲在娘家设立的佛堂里共同修行。他们除了早晚念佛之外，每天还要礼大悲忏及净土忏，并诵3卷《金刚经》，其他的时间一概念佛，不谈其他的闲杂之事。遇到放生及救济贫困的事情，都竭力去做。道光九年的7月，许杰夫的去世现出往生的祥瑞之象。于是朱氏说，我不会长生不死的，我也想走了。到了8月29日的晚上，他叫女儿说，刚才听到钟鸣的声音，已经是3点钟了，今天我的精神有点疲倦，不能进佛堂礼拜诵念。
你可以大声念佛号，这样我听你的声音也等于用观想的方法在做早课。女儿做完早课之后，就侍候母亲吃药及粥。注释说，吃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没有别的什么事儿了，我只是在等佛来而已。佛来接我，我就去了。他最小的儿子哭泣着说，我们做儿子的都尚未能报答完母亲的养育及教育之恩，您怎么忍心现在就突然要去了呢？朱氏笑着说，我的儿女虽然很多，不过我修净业，尘世间的情爱恩怨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了。他就叫儿子去请几位僧人来，并要子女们轮流念佛。僧人来了之后，他就清洗干净，从下午一点起一直到晚上一点之间，他都随众人默默念佛。临终前，他忽然张开眼睛说，接引的佛来了，你们赶快焚香顶礼。于是他就含笑闭上眼睛去世了。这时窗外忽然有一道白光缓缓地向西而去，大家都很惊异。当时59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罗氏，罗氏是宁波慈溪人，持斋数十年，礼佛持佛名号，数十年来无一日间断。嘉庆初年，她跟随丈夫姚慧臣搬到杭州的北新关，以卖烟筒为业。她勉励丈夫在买卖的余暇要多念佛，后来丈夫也持长斋。道光9年3月初4的黎明时分，她告诉丈夫说，你进城去请女婿来一趟，请他替我助念。他们的女婿张怀静是吴允深的弟子，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于是她丈夫就进城去，结果遇事耽搁了。到了中午，丈夫与女婿都尚未到。罗氏说，我不能等我的女婿了。于是她就洗澡，之后就敷坐念佛。过了正午，太阳即将偏西时，罗氏面带笑容，很安然地往生。当时她78岁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染香续集》。王氏女，常熟人王氏的女儿，平常持白衣神咒及观世音的名号。20几岁时得了肺痨。有一天，她告诉母亲说，女儿本来应该是8月中才能去世的，可是因为生病很痛苦，不想等那么久，所以我就请求菩萨，希望能早点走。菩萨已经答应提早1个月来迎接我往生。他的母亲不相信他讲的话。到期那天，他早晨起床后很高兴地说，菩萨来了。他的母亲以为他被鬼作祟，于是就挥刀要把鬼赶走。 女儿把刀拿掉，告诉母亲说：“这是观世音菩萨呀，赶快拜，这样可以免掉你不敬的罪过。”母亲就听她的话拜下去。拜起来之后，一看她的女儿已经合掌离开人间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往生净焰录》。
少运，少老太太的经历没有人知道，只知道她因为贫困，所以寄住在姻亲家里。她念佛十分精进，曾经在道光十七年秋天的晚上，在黑暗的屋里，她面向西边坐着，忽然之间心眼开了，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景象。第二年的秋天，他又见到菩萨的金色之身像，照耀着他的身心。第三年的五月十四日，他因生小病而去世。他去世时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只有范医生进屋内替他把脉时，见到他脸带笑容，眼睛看来像活着时一样，而一摸鼻息已经没有了。这个故事出自于《往生净焰录》。以上故事选自于《净土圣贤录》续编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有声书《白话版善女人传》，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制作，录播主持人叶子，合成制作山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